洪熙回到自己的府邸，太监王英告诉他，洪生和洪昌已经到了，在书房里恭候呢。洪熙下了大轿，便直奔书房而去。李亲王府是北京城里啊，所有的王府中规模最宏伟、最庞大的府邸了。这是康熙十二年开始修建了十几年才建起来的太子府。七十年来，随着主人的荣辱毁誉，王府几次修葺，几次败落。如今虽然已经比较陈旧了，但是结构规制还保留着他那以前的模样。洪熙进了书房，沉闷地坐在椅子上，紧锁双眉，是一言不发。洪生和洪昌莫名其妙地互相看了一眼，洪生忍不住问道，哎，三哥，你得了什么好书啊？快拿给我们看看。洪熙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死死盯着两位兄弟。和上一回杨师傅见到的仿贴一模一样，如果弄不好，可比杨明石还难对付。这一下，洪生和洪昌犹如五雷轰顶一般呐，双腿一软就坐在椅子里了。一时间，屋子里死一般的沉寂。洪生脸色苍白，不解地问：三哥，那药是太医院的太医阮安顺亲自配的，使的又是安南秘方，是我亲手放进去的。当时里里外外瞧过了，一个人没有啊，怎么会？一边说一边看着洪昌，这洪昌不由浑身一颤，瞪着眼睛说：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这是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就算是我再糊涂，也不能对外人提半个字啊。要是告密的话，我不会直接去找讷亲，还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的？真是的了。洪熙摆摆手说：行了行了，洪生不是这个意思。要是我们中间有人变卦呀，早就出了大事了。我本来还想，是不是你们吃醉了酒，嘴上跑了风，现在看看也不像，怎么会一下子传到洪赏耳朵里去呢？脑袋都大了，也想不出个所以然。接着他就把今天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都说了。洪生扬着脸说：我看现在别再想事儿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了，要紧的是当前得怎么办。三哥，你当时都对洪赏说了些什么呢？他又是怎么说的呢？嗨，我也没敢往深里说，又不敢多给银子，只是给了他几个金瓜子儿，算是替洪焕给他赔不是了。还许给他一个金丝蝈蝈笼子，哎，他到底才十几岁，还是个孩子，听了我的话也就破涕为笑了，还说他自己没大小，说话不知上下也是有的。洪昌接过话茬说：三哥，你这么处置还是对的，洪赏还是个孩子，给的银子多了反而会招惹人怀疑。说话的这个洪昌也是康熙皇帝的孙子，他是康熙皇帝第十三个儿子老怡亲王允祥的长子，比洪熙和洪生呢小两岁。按说呀，他的父亲和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那关系是最好的了，这洪昌怎么会参与反对乾隆的事呢？这事儿啊，说来话长了。就在老怡亲王允祥去世的时候，成亲王允祉带着儿子洪生来吊孝，磕头的时候洪生的孝帽掉到桌子底下了。洪生当时才十岁，对这个十三叔本来就没什么感情，再加上小孩子家淘气，他不用手去捡帽子，而是把头伸到桌子底下拱来拱去的，要把孝帽啊直接戴在头上。在旁边守灵的洪昌看见了，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了。允祉也是淡淡一笑。为此庄亲王允禄据本参劾， 雍正皇帝是勃然大怒，把洪升交宗人府禁锢，革去允祉亲王的爵位，父子俩差点被处死。洪昌呢，也因为居丧不期，被革掉了贝子爵位，后来就由他的弟弟洪晓承袭了父亲怡亲王的爵位。为此，洪昌心里当然不高兴了，一直耿耿于怀，后来就和洪升一拍即合，上了老主子李亲王洪熙的船。这洪熙呢，自然有他的想法，他觉得他的父亲原先是太子，如果不是被废掉的话，那是皇位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呢。如果他的父亲继承了皇位的话，那么今天高坐九重的就不是弘历，而是自己。所以啊，在他的内心深处总觉得雍正皇帝得位不正，既然雍正得位不正，那乾隆的皇位是从他父亲那儿得来的，也就不言而喻了。所以一有机会他就想试一试。前不久呢，请了个老道来算卦，他想知道皇上的寿数和江山如何。万万没想到，隔墙有耳，几个人在私底下议论的事儿，被小阿哥洪彦给听去了，后来又被杨明石发现了，没法子，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走。他们就买通了太医院的太医阮安顺，在杨明石的茶水里做了手脚。他们自以为人不知鬼不觉，可偏偏又被洪赏闻到了腥味，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这不，今天就把洪升和洪昌找来密议对策。此刻他看着两位弟弟着急地说，哎，你们说说看，事到如今咱们该怎么办呢？这洪昌不加思索就说，嗨，三哥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这种事儿越拖越容易出事儿。要想平安无事啊，如今之计只有灭口，一个是杨明石，一个是洪赏，当断不断，必有后患。一旦东窗事发，我们至少得被永久禁锢。这洪昌啊，是个有名的傻大胆儿，说出这么凶残的话，脸上却平静得很。洪熙和洪升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。洪熙迟疑了一下才说，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火啊？处置杨明石那是迫不得已，可是洪赏他毕竟是自家兄弟啊，再说他还是个没成人的孩子。洪升接过话茬说，三哥，这是大清社稷回归原主的大事，讲不得骨肉亲情，不过也不能像昌帝说的那样，这事儿可莽撞不得，每走一步都要看看是不是该做，是不是能做。对付一个杨明石，我们手脚那么干净，没想到又冒出一个洪赏，要想除掉洪赏，究竟有多大的把握？杨明石那边好办，阮安顺走了第一步，第二步不想走也不行了。可是洪赏这边呢，刚才听三哥说的，好像他也没拿住我们什么把柄。三哥不便出面，我和洪昌多往他家跑跑，他们孤儿寡母的，就是个穷，咱们常周济着点，想必也不敢得罪咱们。要是真把洪赏给弄死了，那允氏一家就彻底断根了，万一再闹出点什么纰漏，你就是把金山颁给洪赏他娘，恐怕也堵不住他的嘴。听了洪升的话，洪熙连连点头，嗯，对，洪升说的有道理。那洪赏虽然年龄小，但他可是个鬼灵精，不那么好对付，万一再失了手，我们真的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。我看除掉一个杨明石也就够了，这也是杀鸡下猴，等于是告诉洪赏母子俩 这事儿是死无罪证了。再说，杀一个无辜而得天下，即为不仁，我也真难对这个小弟弟下手啊。洪昌却不以为然的笑笑说：“嗨，你们呐，叫我说什么好呢？凡是夺天下的，哪个不杀的血流成河的？难道说死的都是有辜的吗？那这真是妇人之仁。我呀，就佩服阿玛和十四叔，说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。哎，要不是你们说的实在有道理呀，哼，我还是那一个字儿，杀。”洪熙站起身来，慢慢的走到窗口，这里可以看见东边那高高的殿宇。他叹息了一声说：“唉，一看见这银安殿，我就想起当年阿玛是多么仁慈的一位太子啊，生生被人给暗算了。想当年雍正只不过是阿玛手下的一个臣仆，他篡改遗诏夺了江山，到头来暴死偏宫，这能说不是报应吗？他弘历凭什么安坐龙位？还不是靠了雍正吗？唉，天意，天意呀！”接着，三个兄弟又密议了一阵子，才各自散去了。就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子时刚过，杨明石就被人灌下了一碗药汤。第二天早上，杨峰过来想给杨明石翻翻身，发现他和往天不大一样，静静的躺着一动不动。杨峰叫了几声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时候杨峰有点急了，用手在他的鼻子底下试了试，鼻息全无。杨峰不由机灵灵打了个寒颤，两腿发软，他扑到杨明石的身上，一边用力的摇晃着，一边大放悲声：“大伯，大伯，您醒一醒，醒一醒啊！您这是怎么了？大伯，大伯，你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去了，临终连一句话也没留下呀！您醒醒，醒醒啊！”他的哭声惊动了里间的杨夫人，他本来呀，就是和衣睡着的，听见杨峰的哭声，他一咕噜就爬起来了，慌慌张张往外走，正好和匆匆忙忙进来的阮安顺撞了个满怀。杨夫人也顾不得这些了，一叠连声的抓住阮安顺质问他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”阮安顺大喝一声：“你先别哭，我进去瞧瞧。”说着抢步上前，为杨明石把了把脉，又翻开眼皮看了看，迅速从怀里取出银针包，在杨明石的耳鬓、头顶、前胸密密麻麻的扎了十几根银针。杨夫人和杨峰都愣愣怔怔的在一边看他动作。阮安顺给杨明石把脉，一会儿皱皱眉头，一会儿低头沉吟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忽然惊喜地叫了一声：“快，夫人，好像有了脉象，你来把把看。”“是吗？”杨夫人一边问一边过来把住丈夫的右手腕，屏神敛息。她觉得丈夫的脉搏似有若无的，好像微微在搏动。杨夫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丈夫，小声地呼唤着：“老爷，老爷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，你可听见我说话吗？”只见杨明石浑身一颤，仿佛要把无尽的哀愁一吐而尽似的，长长出了一口气，顿时脉息全无，绝气身亡了。杨夫人惊慌地看了看阮安顺，阮安顺没说话，翻开杨明石的眼皮看了看，无可奈何的摇摇头，慢慢的收起了银针，叹了口气说：“ 哎，杨夫人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可是杨大人他已经归天了。
啊，老爷！
杨夫人是大叫一声，顿时就晕过去了。霎时间，屋子里乱作了一团。杨峰趴在杨明石的尸体旁边嚎啕大哭，丫头们也都站在一边抹眼泪。所有的凶手啊，都是怕见到自己作恶的结果的，所以阮安顺脸色苍白，忙让丫头们把杨夫人扶到椅子上，他自己也闭上眼睛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嘀嘀咕咕的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过了一会儿才说，把杨大人的脉案药方都拿来，请杨夫人过过目，然后送到太医院吧。杨夫人睁开眼睛，突然像发了疯似的扑向阮安顺。阮安顺吓了一跳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惊恐地说，哎，夫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杨夫人不顾一切地喊着，你这个安南佬，你不是说明石只不过是不能说话不能写字，没有性命危险吗？你昨天他还好好的，怎么一夜的功夫就归天了呢？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说呀。他的身子一转就瘫在地上了，嚎啕痛哭起来。明石啊，明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从云南一回来，你不是就答应我不再做官了吗？唉，我的命好苦啊。 杨峰也在旁边大放悲声，
大爷，你还不到走的时候啊，你为什么一句话没留就这么去了呢？大爷，
两个孩子本来是躲在里屋的，这时候也跑出来扑倒在母亲身边哭个不停。就在这时候，洪生和洪昌两个人一人提着一盒子点心来看老师了。进门一看，两个人不由都愣住了，把点心包一扔，三脚两步扑到杨明石的榻前，哭天抢地的大叫一声，
师父，师父，您怎么就这么走了呢？在玉清宫您是最疼我们的了，您这一走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师父，
瞧这兄弟俩也真会演戏，眼泪是说来就来，方便得很，哭了好一阵子才收了眼泪，上前劝说杨夫人。洪生先说，
夫人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再说现在也不是哭的时候啊，我们这就去禀告十六叔，然后奏明当今皇上，阮太医把脉案整理好以后交给太医院，请师母先把这屋里的火撤掉，先不要举哀，等候皇上的旨意。
洪昌也接过话茬，
师母，我有过十位老师，就属杨师傅最好了，我们都知道杨师傅生前清廉，师母您放心，师傅的学生多，大家凑一凑，您下半辈子也就不用愁了，我这儿先拿出1000两银子。
说完在认捐册子上写了自己的名字。洪生也说，
师母，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没有人可不行啊，您要是不嫌弃，待会儿我叫几个家人过来帮忙，顺便也送1000两银子过来。
说完在洪昌的名字后面也工工整整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杨夫人虽然和杨明石成婚多年，但是大部分时间杨明石都不得意，从来也没把他带到任上过，所以
他既没见过什么世面，也没什么阅历。此刻听了洪生洪昌的话，不但不怀疑，反而还十分感激他们，擦了把眼泪说：
多谢了，全凭爷们做主。等办完了丧事，我叫风儿带着两个孩子过去给爷们磕头。
洪昌觉得洪生过于热情了，先放着那么多有权有势的阿哥们，哪儿就轮得着你献这份殷勤呢？正想给他递个眼色，就听洪生又说：
嗨，师母，这都是学生们该做的，哪能说得着谢呀？我想师父一生清廉，也没留下什么，只怕就有些文稿，这是最要紧的了。我想替他整理整理，将来好刊行天下，请师母归置归置，我好带回去。
杨夫人还没答话呢，杨峰见洪生要文稿手记，心中抖起疑云，便在一旁说：
啊，我们老爷的文稿都放在我箱子里呢，这会子这么乱，腾不出手来。您放心，过几天我一定送到府上去。
杨峰还是比杨夫人多了个心眼儿，他根本就觉得这一次杨明石病得有点蹊跷，上午还好好的呢，怎么突然间就病了呢？而且病得也奇怪，心里什么都明白，就是嘴不能说，手不能写，这算什么病啊？他心里怀疑，嘴上却没敢说。还有，昨天晚上，他服侍杨明石吃完药，给他掖了掖被角，自己才去睡的呀。而且，那个药也是自己先尝过了才给他吃的，怎么第二天一大早，大爷就一命归天了呢？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更让人怀疑的是，大爷刚刚去世，这两个阿哥就这么及时的赶来了，而且还这么热情，这么大方，还要大爷的文稿手记。杨峰不得不多留个心眼，所以才说了刚才的那番话。洪生一听气坏了，有心反驳吧，杨峰说的的确很有道理。于是他狠狠瞪了杨峰一眼，不大自然地说：那也好，其实啊，我无非是想编辑一下，沾师傅点光，看来现在不是时候，那就等你收拾好了再给我送去吧。你们放心，我也不白要师傅的稿子。就在这时候，洪昌见阮安顺抱着一大堆医案出来，愣愣怔怔的站在一边，便说：生哥，咱们也和阮太医一块走吧。洪生点了点头，对杨夫人说：师母，节哀顺变，我们先告辞了。说完和洪昌、阮安顺一起出来了，三个人各自牵马，但阮安顺却没急着上马，他四下看看没人才说：二位爷，先头给的那3000两银子我不够用的，请爷们再赏2000两，过几天我就要回国了。洪生和洪昌对视了一眼，洪生笑着说：嗨，2000两银子不算什么，只是你到中国已经学成了名医，就这么回去岂不可惜吗？阮安顺一边翻身上马一边说：哎，我虽然学成了好医生，可是却变成了一个坏人，要是让我的妈妈知道了，她会很难过的。而且二位爷恕我直言，再待在这儿，说不定我会成为第二个杨明石，我可没那么傻，二位爷多保重，在下先行告辞了。说完一抖缰绳，绝尘而去。